来聊聊，今天是延续上一集讲《精准成长》这本书后面的章节。那今天会讲的是第6到第10章，分别是环境法则、计划法则、痛苦法则、梯子法则以及橡皮筋法则。那一样就是一章一章来好了。首先，第6章环境法则。讲的是要打造一个可以让你自己成长的环境，也就是要脱离舒适圈。那以一句话来说的话，就是书中说的：如果你总是班上的第一名，那你一定是分错班了。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在一个有竞争的环境下面，才能够做自我的突破。所以作者说：诶，那你应该要如何去判断自己是否在成长？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去区别自己是在期待目前做的事情，还是在回顾已经做过的事情。这让我想到我以前小时候，就大家都会去上那个英文补习班。那因为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可能都会需要透过一些考试啊，或者就是就现有的班级去看说，那你的程度大概是适合在什么样子的班这样。那我就记得有，我不太记得是哪一间补习班，只是我去分班完之后，第一堂课去试听，听完之后我就觉得，诶，好像我都跟得上老师在讲什么，然后跟就是整个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觉得很快乐，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觉得这个班就是感觉很不错这样子，然后玩得很开心这样，但是我妈她可能有在旁边观察整个学习的，就是我们上课的过程。然后我那时候就听到他，就是跟老师说，应该是因为就是老师讲过很多东西，我都已经会了，所以我会觉得学习起来很没有什么压力。所以他就不让我去上那个班，因为他觉得我就是你都在学一些你已经会的东西的话，就你不会变得更厉害呀。那我觉得他就是match 到了这一章环境法则所想要讲的东西，也就是你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有挑战性的事情，还是你都是在重复做一些你已经会的东西？那，首先你可能在思考说，我现在是不是处在一个成长环境当中的话，可能就要去想说，如果假设是一个成长环境的话，它应该要提供什么样子的因素？可能包括说，这个团体里面是不是有人比你更厉害，或者是你是不是常常有面对一些新的挑战，或者是可能周遭的人是不是一直有在追求成长进步这件事情？那周遭人是不是都有一直在追求成长进步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因为人家说物以类聚嘛，就是你身边最常要接触的这些人，你可能什么薪资平均的水准就会跟他们差不多，或者是无形之中你也会受到他们价值观的影响而改变自己的想法。就让我想到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老师也会说，如果你所待的环境，那每个人都只想要准时下班的话，就算你想要认真也是没有用的，因为有时候是那个环境和氛围不允许你这么做。那可能在这样子的环境下面，你就没有办法让自己有一个成长。所以，诶，如果假设在目前的这个环境之中，就让你感觉到自己好像有一点停滞不前，或者是你可能在这个团体里面你就是最厉害的那一个人，前面也没有人可以再 push 你往前进，或者是你做的事情已经对你来说，你对你来说已经不再是一个新的挑战的时候，可能就要考虑是不是要脱离这个舒适圈。这样，那当然，作者也有提到说，就算你身处的环境再怎么好，如果不能充分利用的话，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帮助。所以他建议找到成长机会的时候，你可能每周或是每个月去跟一些就是让你可以持续有成长动力的人碰面的话，你可以对他们就是提出5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他们有什么样子的优点，然后你可以去 模仿他们的优点。第二个就是他们现在在学习什么事情，那可以透过这个问题去知道说他们现在的热情是在放在什么样子的地方。那第三个问题，你可以问说，那我现在需要什么？那你可以就把，你从他们身上观察到的东西应用在自己现在所处的环境，或者是你想要达到的目标上面。那就像你可以问他们说，啊，他们最近有见过什么样子的人，或是读过什么样子的书，或是做过什么有益自身的事情，那借此去找到其他的成长机会，就是可以有点像是去模仿别人在成长的路上，他们做了什么样子的尝试，然后得到什么样子的改变。因为当然可能我们不会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一一的尝试跟探索这件事情适不适合我们，但是可以从别人的经验上面知道说，他们做这件事情，然后他们的收获是什么？借此来，给自己就是一个，我是不是应该，可不可以尝试这件事情，或者这件事情适不适合我，以及我做这件事情之后，我达到我获得的东西是不是有符合我的需求？我觉得，借由听别人分享的经验，也是，蛮省时间，可以帮助自己成长的一种方式。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会去问说，我还有没有漏掉什么其他重要的问题，让对方可以从他自身的观点去提出一些建议，可以，建议你可以做什么样子的改变或是调整这样。所以在这一个章节的最后面，就是作者就是鼓励大家去列出你的人生当中对你来说具有影响力的人。那我这边，目前是举了两个例子，我想到的啦，对我现阶段我来说，人生中具有影响力的人，首先第一个当然就是我老公，他是一个很外向的人，然后也很喜欢去尝试跟接触很多新的领域，所以在这一方面，他就是带我认识了很多的人，有点开拓我的视野的感觉，就是可能没有在还不认识他的时候，我可能不会自己去发现周遭还有这么多有趣的事情，而且我可能比较内向一点，所以不太会主动的去结交一些新朋友，也不太擅长跟别人 social。但在这方面，我觉得我老公还算是蛮厉害的，所以跟他出去的话，我就比较不会害怕去接触一些新的人或者新的团体，因为我知道他会帮忙把那个场面 hold 住，就会让我觉得，待在这样一个，跟其他人都不太熟悉的环境当中，也是一个舒服安全的。那再来一个是我的大学同学，我觉得他也算是我人生中的贵人。他怎么昵称就叫他是排球女孩，对，因为他会打排球。那他个性上面就是一个比较积极乐观，然后正面开朗的人，所以跟他相处的时候，总是都会散发出一些正能量。虽然有时候他可能也会，就人总是难免会遇到一些觉得困扰的事情，那我们就是互相聊天之后，也会互相的鼓励。跟他在聊一些可能比较低潮或者是负面的事情的时候，听起来其实不太会像是在抱怨，反而就是会去检讨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或者是可以从什么地方得到协助，并且下一步应该要往什么地方走去行动。所以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人，同时又非常的乐观、积极、正面，会用自己也会去找很多不同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标。所以我觉得从他身上，我看到了很多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反倒是我自己好像还比较常会跟他 complain 一些事情，我觉得可能在这方面，我也需要多提升一点自己的心智成熟度吧。我觉得在处理事情上面，我很多时候还是需要仰赖别人的协助，比较没有办法单靠着自己，就是走变得这么的积极正向这样。 好，那第七章叫做计划法则。那主要说的事情就是，你应该要去计划自己的人生，规划一下你未来人生的道路应该是要朝着什么样子的方向前进，并且透过建立一个系统来实践。那作者他在书中就举了很多他，建立系统来帮助他处理生活上面大小事情的例子，比方说他可能会去收集和归档他读过的故事跟文章，这样子他之后如果比方说写作的题材，或者他有想要重新去回顾他之前看过的东西的话，他就可以比较有系统性的快速的找到他的资料。那他也会有一些是他思考的时候会拿出来参考用的一些语句或是语录，可以让他在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把这些他之前收集过的一些名言佳句拿出来咀嚼。那当然也会收集一些写作的题材啊等等的。所以说，他觉得说系统是一个让你可以按照预期去实现目标的过程，然后它同时是建立在一个明确有条理又可以重复的原则上，反正这个我觉得应该系统这个词它本身就是一个有迹可循，是一个很有条理、有规划过的一个应该怎么讲，就一个系统嘛。对，反正它本身就是一个有条理的东西，主要就是你是不是能够建立一个系统，或者是叫做一个规则。让你自己可以一直，透过这个规则去不断的实践，然后一步一步的达成目标。所以，比方说，应该要怎么去建立一个系统？那当然，可能你首先要做的就是，你想要透过这个系统去，达到什么样子的目的？我觉得，不管是在做什么事情，其实一开始都是需要先确立一个目的，或者说是目标，就是你希望建立这一个系统，可以来帮助你完成什么样子的事情。因为毕竟你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工具嘛，所以比方说，以投资理财来讲的话，可能会建立一个我长远的目标，就是我一个存股的目标。比方说，我要存到0050多少张，或是0056多少张，那再来。你需要为这个系统建立一个衡量的方法，就是它必须要有一个衡量成果的方法。比方说，我存到0050100张，比方说是这样子，那你就可以透过你目前持有的0050的张数去衡量，说我现在是走到了哪一个阶段这样子。那当然，你建立了系统之后，你还必须要搭配一个实际的行动，也就是你真的必须要有去买进0050的这个动作，并且长期持有嘛。最后是，同时你必须要有一个坚持到底的纪律，也就是你已经规划说好，假设我这10年我就是要努力的存0050，存到100张。那除了你真的开始去实际的付诸行动之外，也必须要持续坚持到底。所以有些人可能就会透过定期定额的方式来强迫自己有一个持续买入的行为。所以我觉得以存股这件事情来讲好了，定期定额它其实就算是一个系统，因为它非常的有条理、有组织，然后你要做的事情也非常的简单，就是每个月定期的放一笔钱在那边让它去扣款。所以你执行起来越简单的话，你就越省时间，也不会让你有太多的杂念。反正因为简单，所以你不需要过多的去思考，你就可以重复的执行这件事情。那久而久之之后，你就会达到你的目标。以存股这个例子来说的话，应该就可蛮简单，可以去理解第七章这个所谓建立一个系统的这个概念。那当然，存股只是一个例子。其实我也还在想说，还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让我真的去建立一个系统来 完成的，同时这个系统又必须要有条理、有组织，又可以让我真的持之以恒的进行下去，所以它当然是不能够太复杂。但其实，在讲到第七章这边，他说要计划一个人生这一部分，其实我觉得有一点难，因为像上一集就是有提到说，他希望我们培养的是一个成长性的思维，而不是一个目标导向的思维。因为目标导向的思维的话，你如果太专注在目标上面，可能你达到了这一个目标之后，你就会停止了成长，因为你没有了，你已经完成了这一个目标了嘛？那你可能要不就是你去想说，那我下一阶段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再继续的努力去达到。但是这样其实应该还是蛮累的，因为你就会人生就像是一直不停的在往前追逐下一个目标一样。所以他比较鼓励大家是一个成长型的思维，也就是你是专注在过程，而不是专注在那一个目标。这样子，即使你达到了这个目标之后，你还是有动力可以继续不停的成长。所以在建立目标这一件事情上面，就好像有一点违反了这个第七章，他说，欸，你要先考虑一个你长远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再建立这个系统来达成。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我有去误会了他的意思，但我想到的解释可能是你这个目标必须是一个比较抽象、宏远、伟大的一种理念的感觉。就像我之前看《无限赛局》里面他讲到的，就是你一个企业在经营的时候，你不是真的去，你不是去订立一些什么业绩达标的目标，而是更崇高一点的理想。比方说，我希望我们公司是，想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所以我们做出来的产品是要去符合消费者，让他们可以提高他们生活的品质，类似像这样子。对，所以我在想，他所讲的这个目标是不是有点类似像这样子的概念？就是，我就是希望全世界的人类都不会饿肚子，不会有饥荒，所以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这一个目标来努力，所以如果是以这样子的目标，就是一个比较远大的目标来订立这个系统的话，可能也不会说，就是跟之前他讲的，什么目标思维、成长思维的这件事情相互冲突。但比较困难的就是，要怎么去为自己订立一个这么好像有点抽象，但是又很具体的目标，就比方说，哎，我就想要解决全世界饥荒的问题，所以我做了很多研究，然后我开发了什么东西，我改善了什么系统，这样子。那有一些成功的人士，他们确实就是奉行了这样子的概念，比方说他可能是一个利他主义的人，所以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去考量到其他人的需求，因为他觉得他现在拥有的这一切，是因为其他的人的帮忙，才让他拥有了现在身上的这些金钱或者是地位，所以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都想要回馈给这些人，他是一个利他主义。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又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收获，这样就会变成是一个正向的循环。那如果假设目标是定在利他主义这件事情，就是我想要帮助其他人，我希望帮助其他人赚钱，或是我想要帮助其他人提升什么样子的能力等等的，可能当成是一个目标之后，再来规划这个系统，就会比较知道说我应该要怎么去慢慢的一步一步实践我的这个梦想，这样子。对。那第八章它讲的是痛苦法则，所谓的痛苦指的是一些负面的经验。那这一章主要是在讲说，跌倒了之后要站起来， 除了站起来之外，你也要去思考跌倒这件事情带给你的意义是什么，以及之后是不是避免再跌倒在同一个地方这样。所以他就是在表达说，你经历了一些负面的经验，发生一些负面的事情之后，你是不是可以去做出一个正向的改变，建立一个正向的人生观。那毕竟人生就是有好有坏嘛，有些事情也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所以说，建立一个正向的人生观，让自己可以用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去面对，确实是在成长过程中必须要去面对跟学习的一个课题。那其实当然我自己也觉得，很多事情它都是一体两面的，就是你从这一面看，你可能就是看到坏的那一面，但你换一个角度想，你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可能就是又看到了比较正向、比较乐观的、比较正面的那一面这样子。所以很多事情好像就是一个念头转过去之后，就会豁然开朗。但偏偏当然有时候就是转不过去嘛。那转念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没有这么的简单，所以也只能慢慢的强迫自己练习，或者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有遇到了一些非常负面的事情，导致你真的看不开、走不出来的时候，该寻求帮助就要寻求帮助，有可能是透过心理咨商，或者是跟其他人聊聊天，把你自己的不安讲出来，或可能那些事情非常的难以启齿，可能你就透过写日记的方式去做一个自我对话，也许在写作或是把它讲出来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发现自己一些思考上面的盲点。那跟别人分享的过程当中，可能你也可以去吸收别人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的。那当然，对方最好也要是一个比较能够正面积极去面对问题的人，才不会两个都悲观的人，然后一起抱在那边自怨自艾，这样子就不太好。那我最近其实真的是有发生了一个我负面经验的事情嘛，我觉得可能在别人的眼中，并不是真的那么的负面，但会让我对我自己就是有一点小小的失望，而导致我这几天，虽然这件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也没有人说我做的不好或者什么的，但还是让我觉得，对自己有一点不是非常的满意。那这件事情就是，在工作上面，老板让我们做 case study，那其实给了我们蛮长的时间，大概有2个月吧。那我在准备的时候，当然也是准备了很多，准备很久。那报告的时间，老板是给我们2个小时，但最后我报完的时间好像也还好像不到1个半小时，就让我觉得我是不是准备的太少这样子。那另外一方面也是觉得，因为在报告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些 Q&A 嘛，每次我只要一被问到问题之后，我可能就会打乱了我自己报告的一个节奏，而导致有一些我可能事前准备要讲的东西没有讲出来，这样子就会让我觉得因为紧张而没有把自己原本准备要讲的东西讲出来，或者是可能在 public speaking 的时候，因为别人的一些话都扰乱了自己的步调，就觉得这一个部分还没有到非常的成熟。虽然结束之后我就觉得很懊恼嘛，那其他的同事也会鼓励说："哦，我觉得你讲得不错，讲得很清楚。你会讲这么快，可能就是因为你讲得很流畅这样子。"那我自己是觉得，该提到的重点我都有提到了，但我也不知道是少掉了什么部分，或者是有哪些部分，可能我觉得有一些部分确实是我本来都有 study 过，但是在报告当下我没有讲出来，因为在整个报告 流程当中，它我不知道应该要把它插在什么样子的章节，又不影响整个主题的组织连贯性，所以有些部分我确实是跳掉没有讲。但最后时间给我们2个小时报告，但是我还讲不到1个半小时，这件事情其实让我觉得非常的懊恼。虽然我事前在准备的时候没有真的去量过我自己在报告的时候会讲多长，但在我一直不停的调整我的报告的顺序的情况之下，我还是没有预期到我会这么快就结束了我的内容。所以啊，这部分因为讲完之后留了很长很长的 Q&A 的时间，那问问题的人也不是说非常非常的多，反正就是老板会一直问问题嘛。那在 Q&A 的时候，其实问题基本上也都回答出来，所以可能对于我自己这个报告的内容，我觉得我算是掌握了90%吧。只是我不知道对于其他的听众来说，是不是有真的知道我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样子的东西。但反正总而言之，我就是觉得我这次的报告没有达到我对我自己的一个期待。主要的原因是，我真的觉得我报告的时间好像太快了，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出了什么样子的状况，只是知道我每次坐在那个讲者的位置上面，就会因为紧张或导致脑筋一片空白的状况。即使是像这一次准备了这么长的时间，问他的时候也回答出问题，但说出来的话就是总是会感觉到有一些不太自然。而且被问问题之后，也很容易打乱自己原本要报告的一个步调跟节奏，就让我觉得有点可惜。那这件事情的主要原因，我是把它归类在是我对于在公众面前讲话，还是会容易非常的紧张这件事情。可能一部分就是来自于没有自信，一部分也是来自于，就只要大家的眼神都投射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会感到非常的不自在。那目前是还没有想到说应该要怎么去解决这件事情，因为通常在 public speaking 的时候，我都需要事先的准备讲稿，所以一旦中间有人插话或者是发生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你的讲稿总不可能像机器人念稿一样继续念下去嘛。只是每次如果不照着讲稿念，通常我站在讲台上面的时候，就是脑筋一片空白，所以也没办法做出什么临场的发挥或是即兴的反应。这一部分可能就必须要再多加的练习，包括像是我现在录 podcast 的时候，会尽量不打逐字稿，就可能只是做一些重点提示，所以可能讲起来的时候会有点卡，或是有点吃螺丝，或是连接词非常的多，像我刚刚就一直讲，可是，然后，可能，或是，就是这种累赘的用词，对。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经过程嘛。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在录 podcast 的这个过程当中，让我自己讲话变得更加有条理，一个在不用事前把所有逐字稿、讲稿都准备好的状况之下，也可以讲出非常有条理、有逻辑的话，并且听起来要是非常的流畅的。好了，那第9章梯子法则这一章，我觉得它叫梯子法则，好像乍看之下有一点难以理解，但他说的其实是一个品格的概念，就是有些人他可能比较注重于外在，他呈现给别人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可能他的发型啊，他的穿搭啊，当然这些东西也非常的重要。但这一章第9章，作者想要强调的是一个内在，也就是改善你自己的品格。那改善自己的品格有一些方式，首先第一个当然就是以他人的利益为优先，也就是你在做事情的时候，你都会去考量到他人， 时常的去想着我要怎么样子的去帮助别人。第一个，对，这就是第一点，以人为一个出发点来执行你自己的行动。那第二个是热情，就是当你在宣导或者是因为作者他之前是有在教会里面教那种就是领导力的课程，那他就是说他只教导他自己相信的事物，这样子你在阐述这件事情的时候才会显得你有热情，也才比较能够我觉得某方面你去教导一些你自己相信的东西，然后展现出你的热情之后，比较能够去影响到别人。不然在一些听的人的耳朵里面，你只会觉得好像就是你是一个空壳，你只是把人家讲过的一些理论或是什么东西再拿出来跟我们讲而已，但你并没有真的相信他，你并没有真的去实践他，那你讲出来的东西可能就会有点言之无物，别人也感受不到你对于这件事情的热情。像我在这本书《精准成长》里面，我就看到作者他对于成长这件事情真的是很有热情，因为从他的字里行间你可以感受到他有多么的渴望成长这件事情。所以他说拥有热情这件事情很重要。那要怎么拥有热情？就是你只去倡导你自己相信的事物，你只去做你自己真的相信的东西，所以它就会变成一种由内而外的行动，或者是那个气场就会不一样。这样，第三个他说是观点，就是你要重视谦卑。首先你可能就是要了解说每一个人他都是有自己的缺点，你必须要承认自己的缺点，那面对别人的缺点也要耐心的去看待。那当别人给你一些改正的建议的时候，你要乐于的去接受它，你就是保持着这种谦卑，保持这种初学者的心态，才不会就是让自己好像自我意识过剩，自我观点膨胀，别人讲的话你都听不进去。但确实人跟人之间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互动去让自己变得更好。最后一点就是心存感恩，就是对每件事情都感恩知足惜福这样。所以第九章它主要在讲的就是提升自己的内在，改善自己的品格。我觉得这就有点像是在建立一个自己的道德观跟价值观的过程。那其实我觉得建立品格这件事情最好是从小就开始培养，因为有很多事情你如果不是从小耳濡目染，或者是你打从心里发自内心这样子认为的话，长大之后要来去改变你的品格或者是改变你的个性就会有一点困难。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那个学校里面不是都会推什么品格教育，品格教育真的是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品格教育是必须要从小就开始学习做起的，包括你要做一个善良的人，然后你是一个热心助人的人，然后你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你是一个知足的人，诸如此类的这种有点像是道德价值观的事情，从小培养化，长大之后也比较不容易走偏。我个人觉得啊，对。那可能如果长大之后有遇到了真的让你愿意改变自己品格或是改变自己性格这种个性，这种有点跟你这长久过往的经验的这种累积，你要想要改变它的话，除非是自己真的非常的有毅力，然后有意识的意识到我现在要改变我自己的品格，或者是你可能发生了什么大事情让你发现说哎，我必须要做出这样子的改变，否则我觉得好像蛮难的。那我就觉得品格它应该是一种需要不断练习并且内化成习惯的事情，所以我就想到少女时代的忙内徐玄，他以前就说最后的赢家是善良的人，所以像善良这个也是一个不容易达到的习惯，所以他值得付出时间和努力去追求，同时他也是 像是一种信仰一样。所以说，如果假设你在面对选择的时候，然后你因为坚信的，我必须要成为一个善良的人，所以你可能有了心中，就像是心中有一把尺这样子，你就知道自己，我要成为一个善良的人，所以在面对选择的时候，就会知道说自己应该要做什么样子的事情，才可以成为善良的人。对，所以感觉上你把性格培养起来之后，内化成为一种信念，让你的人生在做选择的时候，好像就会变得更加的简单吗？我也不知道，因为确实有时候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会遇到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会让你觉得怀疑人生，怀疑自己。那有一些像热血漫画里面，都会把伙伴摆在第一位，比方说《魔导少年》妖精的尾巴，他就是时时刻刻惦记着自己的伙伴，即使他那个伙伴可能已经走火入魔，看起来已经没救了，但是他还是会想尽办法的，想要拼命的把对方拉出那个黑暗的深渊。那同时，他也会因为不想要让伙伴们伤心，而更加的重视自己的生命，这样。那在看的时候会觉得说，是不是有点热血过头？那在现实生活中你，你如果你遇到朋友这样子这么的堕落，你真的有办法不顾一切的就向他伸出援手吗？就算你是一个把所谓的友情或者是情谊放得很重的人，那你真的做得到这件事情吗？其实，就是我觉得还是蛮难的。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做不到。但我想，真的做到人，他可能就是一种信念的坚持吧。因为好解释，即使最后的结果是不好的，那至少还是一个对得起自己的选择吧。就是至少你到最后，你都是坚持着友谊，坚持相信情谊这件事情。那对方可能不会被你感动，但你做了你认为是对的事情，你就去做。我觉得至少在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一个蛮心安理得的一个决定，因为毕竟你已经尽了你一切的努力去做了你觉得对的事情。那不管结果怎么样，你至少不会有那种后悔的情绪产生。所以建立一个自己的信念，建立自己的一个奉为圭臬的信仰，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蛮有帮助的。好，那最后第十章是讲橡皮筋法则，里面主要提到的就是，上帝会给我们人的一些潜力，那你要怎么去发挥它，发挥你自己的潜力？有一些人他会很，甘于平凡，甘于平庸，但是面对平庸的自己，他可能又会心有不甘，就是有一种矛盾的感觉吗？他可能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平庸的人，但是他却不想要去改变这件事情。所以作者觉得说，或者是我自己的解读，会觉得说，不要把平庸拿来当成是借口。就你做不到这件事情，你不能说啊，我就只是一个平凡人啊，我因为我就是这么的平凡，我就是这么的平庸，所以我做不到这件事情也是合理的，不能够这样子想，应该要全力以赴去发挥你自己的潜力，而不是你都还没有全力以赴去把自己的极限发挥出来，就选择让自己处于安于现状，沦为平庸，然后再来自怨自艾说啊，我就只是一个平凡人，我的薪水就是只有3万块，我要怎么可能去买那种上千万的房子？No，不能这样子想，平庸就只是一个借口。如果你不想要甘于平庸，你不想要只有月领3万块的话，那你就应该要去跳脱舒适圈，去找其他可以发挥自身潜力的事情做。那要怎么达到这件事情？首先，你必须要找到一个内在的动机，让你自己可以继续的向外拓展， 并且不停的去重新设定你的目标，要一直不停的重新检视，因为如果目标设得太近的话，你可能很快你就会失去这个张力。那你目标设得太远大，你会觉得太难实现了，失去动力。所以要怎么保持现状跟发挥潜能之间的这个张力，也就是作者在第10章橡皮筋法则这个章节他想要表达的。因为橡皮筋，你一直不停的拉扯它，它就会弹性疲乏嘛。但是你不拉扯它，它就只是一圈在那边，它也没有办法发挥它自己的一个潜能，你没有办法把它做一个弹性的拉伸这样子。所以，如果假设是需要一个宏远的目标才能够激励自己不停的往前成长的这种类型的人的话，作者给的一个建议就是，去思考自己的理想样子是什么，那你可以怎么采取行动去达到这样子的目标？作者的建议就是大胆的做梦，把梦想当成是一生追求的目标。对，这一章橡皮筋法则所想要讲的重点就是这样。那看到从第6章看到第10章这边，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个原则吧，就是跳脱舒适圈，想要成长，不想要沦为平庸，那你就是现在立刻做出改变。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我其实有跟我老公讨论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是想要甘于平庸的人吗？还是你有想要在什么领域追求卓越吗？关于追求卓越这件事情，我还有一点搞不太清楚状况，也就是对我来说，追求卓越这件事情，好像某种程度上就是变成我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那当我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我是不是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很容易被放大检视？因为大家认识了你，有可能就会去放大检视你的每一个行为。那我并不是很想要成为这种被众人瞩目的感觉，即使在网络上面是匿名的状态，别人可能这样子讲说那个叉叉叉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别人可能不知道现实生活中叉叉叉是谁，但是你自己知道他就是在讲你嘛。所以，面对这样子的言论，我是不是能够承受得住呢？我不知道，也有可能现在我就是还没有找到，说我有想要在哪一个领域追求卓越，变成跟别人不一样，有一个自己的特色，这样我不知道。所以，我好像真的是蛮甘于平庸的那种人，就是我就想要像个普通人一样平平凡凡的过我的生活。但我知道，可能我内心某一部分会觉得，我可能也不是只想要这么的平凡。就至少我的人生经验，并不是只是像 follow 传统的过程，好像念书念书，上大学，出社会，结婚，然后工作工作，直到退休这样子，但好像就会显得有一点白走了这一遭人生路的感觉。所以，可能以目前的我来说，我就会想要多尝试累积一些不同的人生经验吧。以这样子的角度来说的话，录 podcast 这件事情，可能就是稍微让我变得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想要开一个自己的 podcast 频道，然后记录跟分享自己的事情，所以也许我在我的人生的身份定位上面就多了一个我是 podcaster，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字，就是我有在录 podcast 哦，我有自己的 podcast 频道，虽然没有很多人追踪啊，但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反正也就是记录跟分享，同时也是训练我自己的表达能力跟组织能力，这样子。那之后还会想要累积什么样子的人生经验呢？我其实蛮想要尝试 出国的那种，打工换宿吧。因为我现在已经快要过那个打工度假的年纪，那我也不觉得我在30岁之前还有什么样子的动力，会真的让我放弃现在生活的一些东西，跑去外面打工度假。那个对我来说的风险还是有一点高，所以打工换宿 maybe 会是一个未来可以考虑的方向，或者是语言学校吗？我不太确定，如果我年纪很大的话，是不是还有语言学校这个选项？因为，如果说是要在国外长时间待着的话，金钱的花费还是必须要考虑进去的嘛。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就是给就年纪比较大的人的一些奖学金的补助，这个我还没有深入的去研究。但反正就好像是一场梦这样子，做一个梦想这样。那其实在我前几天看到 YouTuber 上面，YouTube 上面有些 YouTuber 分享说，你要怎么在国外常住的一些方法里面，就是有提到打工度假、打工换宿这种方法。那另外也有像是去当交换学生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当交换学生这件事情，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有做过。我去了韩国交换了一个学期，然后大二暑假的时候也去了北京，算是交换6个礼拜，都是短短的。但是我觉得确实有了这些的经历之后，让我觉得，好像有走出这个世界，让我觉得我好像变得跟别人不太一样。所以我会想要多多的去尝试这些事情。比较可惜的就是说，当时去韩国的时候，并没有真的结交了很多的韩国的朋友，反而是有点像是自己一个人当背包客去韩国旅行的感觉。如果有机会的话，会想要再去一次，因为我觉得，有点像是给自己的一种挑战吧，对我来说，那就是跨出舒适圈了。因为自己一个人去国外，交换，当然也是会有一些台湾的朋友啦。但，我就会觉得，你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地方，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语言也不是说非常通，但反正就是一次尝试嘛。我觉得，经历过这一次，经历过那一次去韩国交换的这个经验之后，也发现自己一个人也是可以做到很多事情的。好，那想到出国生活的这个梦想，也就让我有了学习语言的动力。不然，其实之前也一直会想说，我一直学习英文、练习韩文，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帮助？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实质上我可以拿来使用的地方？那如果有了出国生活的这个梦想的话，一切好像又都合理了起来。所以这也算是我给我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目标吧，那就是继续加油向前迈进。好啦，那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边，剩下最后11到15章。关于《精准成长》这一本书呢，就留到下一集再分享喽。那今天就先这样，我们下次再聊，拜拜。